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啊，父亲节快乐，对，我要这是感谢教会的姐妹们。以往的时候，父亲节的时候常常是就被忘记了，因为母亲节的时候大家热闹了一番。但是今天啊，好像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袋袋，我还没有打开，忍住了没有打开看里面是什么好东西。不过真是感谢这，但是有一点肯定的，里面肯定是满满的爱心，真是感谢主。然后今天早上我在这个讲台上，我真是满心充满了感恩，因为今天早上我儿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父亲节快乐。因为前两天我比较顽皮，我觉得他忘记了，因为小孩子很容易忘记的，而且最主要最美的一点是，今天早上这个讲的事情真是让我心里充满了安慰，因为让我感到这个电话不仅仅是儿子打来的，也是天父打来的电话，这让我知道在主里面，在我们信实的主里面，一切都是有保守的，一切都是有信心的。所以真是今天真是早上带着满满的喜乐和感恩来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但是今天讲的这个信息其实不是关于父亲节的，我没有按照应景找一个父亲节的那个讲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迂，你如果仔细发现了就发现我其实一直在讲同一本书，一点一点在往下讲。去年九月份我在回国之前就在这里开始讲其中的一部分，大家记不记得去年九月份我讲的是关于哪一部分的不记得了，关于夫妻关系的然后今年一月份我讲的是关于什么的，大家记不记得，是关于孝敬父母的，是第六章的开头。然后今年三月份我讲的是关于什么的，关于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是第六章的第四节，对。然后今天呢，所以呢我还是按部就班老老实实的往下面讲，但是我希望我的结尾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点能够联系到父亲这个角色上面，给大家能够引到一点。但是今天讲的主要是讲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问题，我好像这么久以来一直在讲这个世界上的琐事，这个讲台我是好多个月才讲一次，你看到现在已经讲了九个月了，讲来讲去讲了都是世界上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与儿女的关系，今天要讲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难道我讲的为什么我的讲的都是这些琐事的事情，这难道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吗？神到哪里去了？而且特别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错误，有一段时间讲到的时候真的是讲了自己屡败屡战的经历，一不小心就把神给讲丢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最近我跟朱牧师聊天，他没有讲我，但是我自己意识到了，所以我跟他谈了我的一些我的问题，他说这是这样的，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记住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千万不要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待父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有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我们从有限的知识去看无限的神的话，是怎么也不可能看明白的。也告诉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如果按照我们在慕道的时候用我们的心想要理解神的真理，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信了主都不可能，没信主更不可能。OK, forget about it. 所以我今天要痛改前非，我不是要讲我们怎么看待神，而是要讲神怎么看待我们，这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圣经是说这么有能力呢？因为这个圣经里讲的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有什么样的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从神的眼光看下来都能够解决，这才是伟大的地方。神不是给我们解决一个问题，而是说不管有什么问题神都不要紧。所以呢，我是带着一颗求神饶恕的心，也求大家饶恕的心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今天我的准备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就是照朱牧师说的，他说你要 wrestle with the text, 他说你要跟经文仔细的摔跤，真正能够看到经文里要给我们讲的，不是说 你要给我们讲的事情，你的经验。 No， 不要讲你的想法，要讲神的想法，真是求神饶恕。那怎么能够讲到神的想法呢？其实今天我们应该仔细回顾一下，浪费大家一些时间不好意思，整个回顾一下以弗所书。为什么呢？其实我不是一般的鱼，我是从去年一月份开始，从讲以弗所第一章里面的前一部分一直讲到现在还没有讲完。今年八月份会讲最后那一小部分，是讲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在打我们属灵的征战。我就是这样鱼的一个人，要从头讲到尾。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有一个总体的一个大图。因为我们一本书对每一本书的特点，一本书从头讲到尾之后，我们在属灵的认识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飞跃。但是有一个小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牧师的话，他就会一章一节一章一节一章一节一章一节慢慢的给你讲，然后每个星期讲。但是像我们这些人的话，准备一篇讲的真的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的。然后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需要等很久才能讲一篇，然后你们的话到时候就忘掉了。不管你忘掉了，我自己都忘掉我自己在讲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就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以弗所书到底给了我们什么一个大的图景。你要知道保罗写书信不是随便写的，然后收到圣经里面也不是收着玩的。以弗所书是一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书，但是它跟别的书信不一样。你们记不记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保罗主要干了什么呀？啊，不记得了。保罗干嘛呀？基本的目的是干嘛？什么？写信。对，哥林多教会是非常美好呢，还是他们有一些很多问题？所以哥林多书保罗主要写的是骂人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唐崇荣牧师讲道？每次都骂人，是不是？哎呦骂，但是每次骂我都觉得很爽。你不知道你们觉得是不是觉得很爽？觉得呢？我都每次被骂得爽，每次都是骂人的。所以哥林多书是骂人的，罗马书呢是要阐明福音的根本的意义的，对吧？但是以弗所书呢，它跟别的不一样，它不是为了驳斥异端，也不是为了骂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不好的行为，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扩张我们信徒的眼光，让我们整个的理解神全盘的计划，这个恩典的范畴有多么的大最后要我让我们明白教会神为我们教会所定的崇高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讲以弗所书讲了这么久的原因，因为对我们教会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之前讲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讲的是使徒们建立教会的一个过程，对吧？就等于跟我们这个两个教会合一的这个过程正好是一个相应的一个过程。但是在那个讲完了之后，教会也就合一了。合一完了之后大家怎么办啊？休息了吗？ No， 工作刚刚开始，我们就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真正的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对教会的心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有一点，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教会他们都有一个叫 vision statement， 就是眼光的定义， vision statement。 大家都说这玩意儿是虚的，你要这玩意儿干嘛呢？是虚的。 vision 跟我们做的事情好像看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是叫 vision determines action， 就是眼光将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每做一件的事情都不可能超过我们的眼光，所以当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的眼光太小，局限于眼前一点点的话，我们教会是毫无希望的，是不会得到神的喜悦的。我们就是在这里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的恩典，浪费我们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以弗所整个的含义有这么的重要？因为今天要讲的道是跟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虽然是讲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所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以弗所的开篇写下来一个如诗歌一般的对神的颂赞。因为我比较啰嗦，我今天就不再念这一段了，因为这一念的话这个今天时间就很晚了。但是写的真的是很美。如果你感到什么时候你感到自己很 depressed， 感到很难过的时候，我保证你，你如果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然后真的把眼光放到神那里的话，你肯定会开心起来的。而且比如说你被唐崇荣牧师骂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也可以读这些经节，所有的问题也都解决了，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然后呢， 现在呢，我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里面，保罗最注重的是讲明白了我们教会在神心意里面的三个的根本要点。第一点，教会是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是教会的定义，不是一个 building 啊，也不是很多活动啊，也不是说我们有很好的儿童事工啊，都不是的，就是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的合一。然后在这个教会的合一完了呢，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体。对，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讲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教会的合一的目的不是小小的两个教会一群人搞到一起，因为这是主的大的心意里面整个的两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合一。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平时眼睛是瞎的，不好意思，如果是唐崇荣牧师肯定要说了，你们都是瞎眼的，我不敢说，但是他肯定会说的，我也承认我确实是瞎眼的，但是神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他说使你们知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最后结尾的时候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教会根本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合一在一起要干嘛呢？就是拿到神从天上赐下的所有的恩典，一个弟兄拿不到，一个姐妹也不够，我们要一起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要把主的恩典拿下来，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在一个合一的里面，因为不合一的话拿得到吗？都漏掉了，是不是要合一才能够拿得下来？而且一定要看着神啊，如果每个人看的方向都不一样，那也拿不到啊。所以要以基督为首，然后以我们为身体。然后第二点讲的是，我要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你们觉得是好事情呢还是坏事情呢？老实说，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好事情啊，坏事情嘛，坏事情呢、啊、当然是坏事情呢、啊、如果没有神的话当然是坏事情了。你们听说过多少教会分裂的事情过？我听说过很多很多，你们听说过没有？是谁让教会分裂的？是谁呀、啊？是最热心的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没有一次不是这样的。不做事的弟兄姐妹反而还没事，是最热心的。有的时候是牧师，有的时候是最热心的同工，有的时候是长老，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合一的过程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搞了多久啊？我们16年开始就开始了，搞到什么时候？搞到18年底。我做梦也想不到花这么多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有血气啊。我不知道别人的问题，我有血气啊。这个合一的过程不知道我犯了多少的错误，数都数不完。所以有人就是麻烦。所以第二点特别重要，我们得救，记住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叫什么名字啊？恩信教会。真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名字，这真是神赐的名字。我们以为自己在这，其实是神给的，不是我们定的。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不要自夸，也不要凭着血气来侍奉主，千万不要凭着自己的理解来侍奉主，凡事我们要靠主得胜。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对不对？我们看的时候把侧重点分一分，侧重在神身上，我们是跟着神的，神是主动的，我们是顺服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求他按着他分身的荣耀，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高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爽不爽？美不美？多美啊！但是你没有看到，都是从神来的，但并不是只有神啊，因为神他是说使基督因你们住在你们，叫你们充满了你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事情做的，对不对？不是说哦，全都是神的，全是因着恩典，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就像那个在雅各书里面说过，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但是我们是要靠主得胜，要靠主得胜，一定要靠主得胜，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否则一定不行。然后第三点是我们教会存在的根本的目的是什么？看看我不讲有没有人记得，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吃饭？
服侍神，
服侍神，服侍人。好，非常好。服侍神，服侍人的结果是
荣耀神。
感谢主，我们和神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就是要荣耀神。在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一节讲到，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里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信了所应许的圣灵做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就是我们所行的根本的目的。然后在第三章里面，保罗更进一步的提醒我们，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在三章第十节写道，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谁是天上执政掌权的？什么？谁呀？谁呀？谁？No， 谁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人说是基督，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其实，在结尾的时候，以弗所结尾的时候，说是在这个天上，在这个地上作威掌权是谁啊？是撒旦哎。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点，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这么痛，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在跟撒旦征战哎，神是要我们在跟撒旦征战的时候，要让撒旦知道说，你看这群人能够凭我得胜，能够靠我得胜。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是神的武器一样，好像。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震动还是蛮大的。然后在以弗所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讲，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以弗所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教会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所做的事情要靠主得胜，我们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神得荣耀。蛮容易讲的吧，一念就念完了。我刚才都没有讲，念念圣经就念完了。要这样的话 多容易。但是这些道理其实并不是很难学，但是有没有觉得有点抽象？有没有觉得有点抽象？我觉得有点抽象，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蛮抽象的，对不对？ 那怎么实践呢？这些事情对吧？对，有个世俗的表达方式，有人叫愿望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一到具体上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大家觉得教会具体的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呀？是讲道呢，是没有人搬椅子呢，还是没有人翻译呢？ 是什么啊？合一，合一，关系难处。我以前讲过，我隔壁就是个牧师，他跟我讲说，他说 The church is awesome if there are no people。 他说教会太棒了，没有人就更好了。真是这样，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对不对？以前阿龙教会还开过一个玩笑，他说哎呀，我看你不顺眼，你不要来了吧。那大家有的时候多多少少心里会咯噔一下，我反正有过的，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我肯定有过。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是不是？怎么有这么麻烦的人？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李健讲到，李健长老也说了的，他说退休会讲的，他说讲到一点都不难，因为天天相处难，哎，每天都要相处，因为讲到你讲一下，讲讲道理之后，反正你离我这么远，我讲完我就跑了，一点也不难，对不对？然后有麻烦，说真的是神说的，跟我没关系，就混过去了，对吧？然后我们关系打个哈哈也不难，对吧？打个哈我就走了。如果我们真的不想成为真的弟兄姐妹，其实挺容易的，你说是不是？打个哈哈说，哎呀，你今天这个 T 恤好 cute 呀，然后我就走了，简单的很，对吧？但是在教会里，我们有很现实的东西要做的，对吧？既不能够彼此伤害，还要彼此扶持呢。你说你看到人犯了错不说也不可以，说了也不可以，麻烦死了，是不是麻烦啊？你说你看到弟兄犯罪，你没有说，圣经里说的，你手上有血的，对不对？你不能不管，哎，你管，圣经里有说你要饶恕70次，这一完没完呢？真是难得不得了，难不难？真的很难，我觉得教会里好麻烦，对。所以呢，保罗从第四章开始，他也知道我们麻烦，所以他就开始讲了。我刚才讲完了道理，现在跟你们讲一讲这个。一些操练方面的事情啊，四种亲近的关系，他还蛮有趣的。他把教会中弟兄姐妹的关系放在第一条，而且花了好多篇幅，这就说明这是最亲近的一个关系，超过了别的关系。然后第二个才讲到婚姻当中的夫妻关系，第三个才讲到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弟的关系，第四才讲到今天工作中的主仆的关系。因为这些是一些非常亲近又矛盾重重的关系，对不对？爸爸妈妈以前也说嘛，我管你是因为我喜欢你嘛，对吧？就是这样，不喜欢才没有麻烦，所以这是爱的麻烦。我也想必大家都希望能够有改善吧，有希不希望改善这些关系？希望是大家希望的，否则讲了也白讲了。但是我们在那个讲之前要记住，保罗写这些关系的根本目的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一些方法。因为这些教条方法都是有限的，就像李健长老说的，你每定一个法律就要定无数的细则，因为每个法律都有漏洞，漏洞是无限的，一条法律的漏洞是无限，所以命都没有了。 OK， 靠法律是不行的，其实说句老实话，而且凭我们自己这些人也搞不定。第二个是就像传道书所说的，我们的眼光不是放在这些关系本身，因为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要过去，一切都要过去，所以这些关系其实是都要过去。世上的关系，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这些 physical 的这些关系都要过去，不是说不看重，但都是一些过去的关系。所以我们真正是要解决这些东西呢，不能靠外在，而是要靠我们内心的彻底的改变。这个是主耶稣关心的事情，对不对？也是能够真正能够有果效的事情。所以呢，所以保罗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这些关系里面来经历神，让我们在这里面，在经历做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与主联合，我们靠主得胜，我们要荣耀主名。用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眼光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到第六章。所以讲英文是我们要 in Christ, by Christ, and for Christ。对吧？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虽然糊涂，但是我定题目的时候没有糊涂。每次我讲的都是基督里的夫妻关系，基督里的尊老爱幼和基督里的主仆关系，因为我们凭自己是不行的。好，现在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是真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啊，因为你是有一颗为父的心，因为你不仅是蛮有真理，真是更加是蛮有恩慈。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我们不仅是在没有信的时候天天的冒犯你，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罪中不知悔改，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在信主之后也真是 时时的挣扎，刻刻的挣扎，天天的挣扎，处处的挣扎。我们总是要偏离你的道，走在自己的路当中，这是多么的可悲。所以我们一点点的关系都处理不好，好好的一个教会也分成两个，好好的一个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常常不和，好不容易有你主你所赐的婚姻，真是真是常常争吵不休。好，虽然有父母有子女，这样家庭的温暖我们也不知道珍惜，把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啊，然后在工作的当中啊，真是也真是不能够顺服权柄，也不能够体恤下属，真是把这些都做得乱七八糟。主要真是求你让我们在这些挣扎当中能够跳出来，不要再在自己的智慧当中挣扎，而是真的要转眼看望，看向耶稣，看主耶稣如何顺服主你的心，看主你是看天父你是如何爱主耶稣你的爱子。所以真是让我们把这一切都放下，让我们与主联合，让我们靠主得胜啊，让我们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一场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以弗所书有研究的，大家知不知道保罗在写人际关系的当中他有一个很关键的经节，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节？考试了哪一节？是第五章的第21节，我们翻到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就大家圣经不要关起来，这留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一节，慢慢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就在妻子与丈夫那一节的前面那一节，他是在讲完教会之后总结下来，然后再开放后续讲那个夫妻啊，然后家庭啊，然后讲主仆关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翻到的话，请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一句话，就这么一句话，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其实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讲夫妻关系都讲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给太太舍身之类的，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啊？到底有差别没有差别啊？有没有啊？没有啊。哎，谁讲的啊？月平啊。好，对，月平讲的对，没有，都是顺服，彼此顺服。对，其实丈夫稍微亏一点点，不好意思跟大家讲一讲，丈夫稍微亏一点点，因为丈夫是头，有错要先认，真是这样的，然后有麻烦要先担，如果找神认罪了也要先认，就是这样。不好意思，大家做爸爸做丈夫的听一下，丈夫要带头，但是彼此顺服是一样的，最后的那个责任是一样的。好啊，然后不好意思，我再读一下今天的经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可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刚刚开始在准备这个的时候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以为这段是讲工作，不是的，不是讲工作，而且讲的不是现在的一个问题，甚至不是讲的工作当中上下级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是有上下级的，跟这有一点点像，但是这个讲的是当时奴隶跟主人的关系。你觉得奴隶跟主人的关系比我们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更容易处呢，还是更难处啊？容易啊，你真这么想吗？真的吗？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人向来是向往自由的，你别开玩笑了，你试试看，你谁敢拿我的自由？我不跟你天天吵，我可以阳奉阴违，我弄死你！你说是不是这样的？你们骑过驴没有？by the way，你们有没有骑过驴？啊，人比驴还坏。骑驴的驴会干什么吧？驴会看到有个墙呢，它就会，你不是跨着坐在上面吗？它就在上面蹭，你感觉怎么样？我真看到过，坏死掉了。 坏死掉了。 OK， 当然了，你们是表面上是比较好处一点，因为你反正没有自由，也没得好争的，是不是？但是心里的不顺服比表面的不顺服更坏，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那你说你们家有小孩的，你是希望他阳奉阴违呢，还是跟他说我就不干，哪个更坏啊？
都坏。
都坏，对，我阳奉阴更坏，一坏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要管教他，那才坏呢，那才麻烦，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对吧，你坏的脸上最怕的是闷皮的小孩，对吧？对，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对吧，我爸妈特别头疼。所以你想这怎么解决啊，对吧？然后如果我是奴隶的话，耶稣来了，我盼望耶稣干嘛？解放啊，自由啊，对不对？我革命了，革命了，对吧？革命了，对。当时犹太人，对了，都当时不光是奴隶，犹太人希不希望那个耶稣来给他们革命啊？革命了，打罗马人，罗马人欺负我们，所以最后为什么他们把耶稣钉死啊？失望了，失望了，什么鸟人啊？ Seriously？ 对吧？跟罗马人一仗都没有打，哎。有这么多人跟随他，他都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他明明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你说是吧？所以随便一来大家就都吃饱了，他是一个随便一来大家刀就有了，他这个随便，对了，他现在打仗他需要犹太人跟他打吧啦？他就是十二营的天兵天将下来不就把他们全灭了吗？对吧？如果是你，如果我是犹太人，我对主耶稣肯定是万般失望的，是不是啊？ You must be kidding me， 这是什么网啊，搞了半天定死了，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照奴隶的心直接来想，从我们世界上来看耶稣是很失望的，根本不是来废奴的， OK， 根本不是来，我不是说我们今天不是讲市场的那些那些事情，但是经文里讲的这个不是废奴的事情， OK， 因为主他要的革命不是我们在市场的革命，丈夫仍然是丈夫，妻子仍然是妻子，父母还是父母，儿女还是儿女，奴仆仍然是奴仆，主人仍然是主人，但是主要的是我们什么？哪里的革命啊？内心的革命，完完全全的革命。他要让我们在这个表面没有改变，内心完全改变的这个里面，来让我们与这个世上和睦相处呢，还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啊？主耶稣要我们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还是要和睦相处啊？格格不入啊！都是怪人啊，怪人啊，怪！你如果看到一个仆那个奴隶，甘心情愿的顺服主人，你干啥？这人有病吧？有病吧？对吧？比如像我们家小狗，我放在外面，它不跑的话，我可能觉得它疯了吧？因为它一般的屁股蛋就不见了。OK， 都是这样的。OK， 然后这些讲的容易，其实很困难的。当时保罗在写这些书信，他还写了一封书信叫《腓利门书》，你们听说过没有？《腓利门书》听说过没有？他是写一个亲爱的弟兄叫腓利门，是个奴隶主，我就跟你们说清楚了，是个奴隶主。OK， 腓利门手下有一个人跑了，那个人跑了，那人叫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呀？阿尼西姆跑了。对，今天时间比较短，我就不一点点的给你读了。他跑了，不仅跑了，还干嘛了？顺手牵羊，还拿了些东西跑。当然也情有可原，大概路上肚子饿要吃东西啊之类的，对吧？还蛮远的呢。哎呀，我真忘记了，不好意思，有没有哪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刘真不是记不记得？他那个腓利门是在哪个城市来的？我忘记了，不好意思。加拉太，哦，加拉太，蛮远的呢。加拉太离罗马蛮远的呢，因为阿尼西姆从加拉太应该是在希腊吗？亚洲，土耳其那一带，对吧？从土耳其一直跑到罗马，这哥们能跑吧？我地理也不是特别好，但是那个还是很远的，是从小亚细亚一直跑过了那个海，那叫黑海是什么海来着？爱琴海，哦，跑过爱琴海。不好意思，我地理实在太差了，应该多做点 homework， 不好意思。跑到意大利，意大利好远啊，因为先到希腊才能跑到意大利呢，好远好远。OK， 这个阿尼西姆真够能跑的，一直跑到那里面，最后被保罗收留了。然后保罗其实当时在坐牢，特别希望有人照顾他，而且阿尼西姆最后信了主，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弟兄。所以保罗给那个腓利门写信，他说我虽然想把他留在这里陪我，真的很需要，但是我觉得为了益处，为了神国里的益处，我要叫他回去找你。嘿嘿， 你杀你信母，你要不要回去啊？我才不要回去呢。你是腓利门，你要不要按你信母回来啊？我揍死你，是不是啊？你个兔崽子，肯定是这样的嘛，对吧？然后保罗也够狠的，我跟你们念两句保罗写的信，真是太厉害了。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他也够搞笑，他自己坐牢，他怎么还啊？ Anyway， 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哎，保罗讲着讲着又变了，变成腓利门欠他的了，欠他什么呀？福音的债。他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写的有信心吗？你能不顺服吗？你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他说，你的信心应该比我的信心还要大。是，这能写，这写完了之后这个没法搞了。OK，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我是阿尼西姆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糟糕的一个处境。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们一起想一想，你喜不喜欢没有人身自由啊？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喜欢没有人身自由的？没有吧，希望没有吧，最好是没有啊，我反正是不喜欢的。然后工作辛苦也没有指望，因为干的都是归主人的。你们喜不喜欢做工作没有工钱？有没有人喜欢做工作没有工钱的？反正我的话肯定会逃跑的，我逃得比阿内西姆还要快，偷得比他还多。 It's not fair， OK， 我肯定会这样。 OK， 现在我们换个眼光，我们做腓利门。腓利门你看的话，你怎么看奴仆啊？是我拿钱买来的，对不对？我又不是说凭空，我拿钱买的，是我的财产。你现在就逃跑了，你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你偷我的东西也是不对的。你回来之后我该怎么办啊？一般的奴隶主应该干嘛？必须做的事情，都不是开玩笑的，必须应该做的事情。做什么呀？按世上的道理来说，杀一儆百，谁说的？杀一儆百啊，杀一儆百，以儆效尤，对不对？这是应该做的，按照律法来说就是这么做的嘛，看到没有？所以说你们觉得奴隶主跟奴隶之间的那个矛盾能不能调和吗？说句老实话，能不能调和吗？能调和吗？能调和吗？不可能的。那我也，所以比我们现在上下级关系难多了。所以他讲的关系确实很难，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其实不能比。哎呀，现在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保罗也真是瞎搞。人是要本来是要平等自由的。保罗跟他说，保罗的教训是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然后我如果是奴隶的话，这眼前侍奉主人高兴了不就行了吗？哎，不行，连这都不行，所以要从心里遵行，甘心侍奉。保罗对奴隶的要求高不高吗？高吧，不可能。不过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他对腓利门的那个要求更高，对主人要求更高。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礼。什么？义理什么意思啊？义理什么意思啊？所以他的意思也要惧怕战惊，也要顺服。你不开玩笑吗？我是主人，他是仆人，看到没有？所以对腓利门的要求更高，说在世人要威吓他们，在这里的话是不偏待人。OK， 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回到家前面那个经节，是要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这两个人的地位关系差别这么大，怎么彼此顺服啊？怎么可能彼此顺服？ OK， 现在我们从经文里看怎么彼此顺服。他说，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大家念一念了，这是第五节的下半部分，好像什么呀？听从基督一般。好，很好，我们就这样起论来的。我读下面的，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请 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然后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然后做了总有赏赐的吧，因为奴隶是没有赏赐的。他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请得主的赏赐。世上没有工钱就算了， forget about it， 得主的赏赐。然后对主人怎么看呢？对主人说，是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情
同有一位
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看到没有？是不是圣经里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开头。这真的是人的尽头。所以凭着世上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彼此顺服的。 You can forget about it， 根本不用试，绝不可能。但是呢，唯有在基督里面靠主而行，才能够做得到。做完了还没有完呢，对吧？说要第一个是要在主里面，第二是靠主得胜。然后看看，如果你想一下，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阿尼西姆从罗马颠啊，回到加拉太，见到腓利门，两个人以兄弟的方式彼此善待。阿尼西姆应该对主人说什么呀？对不起，我错了，对吧？然后好心好好的侍奉。然后腓利门会对阿尼西姆说什么？哎呀，我是不能原谅你，但是我靠着主，我就原谅你，最好这么说。他自己大概是做不出来，他要凭自己的话，过两年还是会疯掉。你如果凭着自己的那力量要原来那个人，你会疯掉了。 By the way， 说到饶恕这件事，你要饶恕别人，如果凭着自己的力量，你会疯掉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会疯掉了。要靠主的力量饶恕他。对，那你自己想一想，在周围这些人，在这个家里面的奴仆和他们这个周围这些人看到这件事情，众人世人会怎么样？会稀奇。稀奇完了之后会有两个反应，对吧？一部分的反应是什么？我跟你说，大部分人会有这个反应，他们有病。跟你说句老实话，因为信主的门是窄的，大部分人认为这两个人有病，但是很少一部分人会认为什么呀？有一部分人会觉得真的有神，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不可能，肯定不可能，对不对？真的是有神，那些信的人是有福的，那些不信的人是可怜的。OK， 所以呢，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当他们在主里面联合的时候，他们彼此的眼光就变成一个兄弟的眼光。他们靠主得胜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原来不是彼此征战，而是在主里面一同征战，跟魔鬼征战呢，跟罪征战呢，对不对？然后他们这样就可以荣耀主名了，因为他们不正常，不正常。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不正常，好不好？你如果很正常的话，你不是基督徒哎，是不是？要不正常哎。我不是说去做坏事的不正常，要有像柔润的也很不正常。上一星期来的柔润弟兄也很不正常，是不是这样的？很不正常啊！这么大的年纪，认下的一切，跑到菲律宾去了，根本不耐热的一个人。By the way， 他们夫妻两个人都不耐热哎，在那里受不了了，还是要去侍奉，很不正常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在大家一起，在大家一起真的是很美好，充满了基督的香气，这是很美好的。耶稣也不正常 ，by the way， 大家知道，耶稣也是很不正常，对不对？跟世上是不一样。所以李先长老在山上讲到神迹的定义，大家记不记得？考考大家，山上听过的人，神迹是三件事情，三个定义。第一个是什么？神做事，对吧？是神做事，不是事情本身。第二是让人们信，信了干嘛？得永生。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是神迹的一部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奴隶跟奴隶主两个人彼此顺服的时候，就是神迹，看到没有？而且神迹是跟我们有份的。我们说神主动，没错，大家别忘了神是主动的，他没有说我们没事做哎，我们是器皿哎，看到没有？这些部分就是神迹，通过他们世人就能够看到，叫让耶稣的荣耀能够透过我们显露出来，让世人无可推诿。 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成为神迹的一部分？要不要？
要。
要不要？哎，不要的就没有嘞。要不要？
要。
哦，不要是因为我问了才要的啊。这真的要，真的要神迹，我要神迹，我真的要神迹。我听李坚长老讲完之后，我就要神迹，真的要神迹，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因为一天都过不下去，没有神。所以我们教会将来怎么样呢？我们就像约翰一书第四节讲的，我们要第四章讲的，我们要传福音。但怎么传福音呢？怎么传福音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老在这里的原因，就是彼此顺服，学习爱。好，现在又讲了一段，还是跟我们没关系啊。这个阿尼西姆跟这个腓利门离我们好远好远啊，对吧？那这些东西知道了，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奴隶了，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啊？有没有人在一个工作地方没有上级的或者没有下级的，就自己一个人，有自己一个人的呀？对，其实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是夹心饼干，上面有上司，下面有下级，上司不体恤，下级不听话，是不是这样的？对吧？对吧？我们就要问了，哦，好，我们现在基督徒了，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如果我的老板凶凶的不讲道理，我该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 problem？ 有吧？或者是我的下属拎不清怎么办？拎不清是上海的俗语，就是搞不清楚，脑子糊涂的。或者说他们不是基督徒，我牺牲了这么多，他们也没有一个人能有任何的感受， 我受够了。有没有这个感受？你如果没有了，你就说谎吧。大概我肯定有的。我说有完没完呢？他们又不是基督徒，我这玩意有完没完呢？对吧？或者说我的上司跟我都是基督徒，我们怎么关系搞不好呢？有没有过？有没有过？肯定应该有吧。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有上下级啊，教会里怎么看待同工啊？现在没有牧师看同工，有的牧师看牧师，牧师怎么看同工？牧师怎么看会员？会员怎么看牧师啊？都是问题，对吧？很类似的，比那个容易一点点，其实还是容易一点，但是也是很类似的。对，所以现在允许我稍微降落一点，讲一讲我一些个人的一些经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点，希望很快又回到神那里面。我这个人是一个最不喜欢为别人负责的一个人。我记得我在18岁那一年，我要考虑上大学报什么专业的时候，我非常清晰的做了这样一个逻辑的判断。我说我如果再跟一个人动手术，那个人血管一爆，生命有了危险，我肯定会崩溃的，因为我不喜欢为人负责。我当我一旦想到要为人的生命负责的时候，我就不寒而栗。所以我就决定我不要读医，我不要跟人打交道。然后就想什么事情跟人打交道最少，你们猜猜看什么？你是做科研吗？做科研吗？对吧？做科研都是 nerd， 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跟人打交道真是这样的。哦，而且我真是这样，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从小到大，我的那个你们老师给你们写评语吧，对吧？ Teacher will have comments for students。 每次的第一句话都不用讲别的事情，这个小朋友要跟别的小朋友讲话。 OK， 我真的是说客气一点是内向，说不客气一点，我儿子说叫 sociopath， 讨厌人。不是因为跟人有意见，我跟人讲话讲多了我就很累。有没有内向的弟兄姐妹理解这个感觉？讲多了就累，我要坐一会儿，我自己想看本书啊，看看笑话啊，这里会休息一会儿，我不要干这个事情。但是我后来学到了一个事情，这个世界是很幽默的，你越不想的事情你越是会来。 后来我发现做科研原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怎么有人早告诉我呢？做学生的时候其实还好一点，我反正自己做好了就还可以，一人做好，全家吃饱。但是后来发现做了，慢慢就做成了那个实验室的管理了之后，就发现有学生哎，对吧？你不想管他要管他们，而且这个学生原来对学生责任一点也不比别人小，我搞错一点点他们就死了，他们不是命死了，他们的职业就死了而且我真的犯了很多很多的错，我这回才知道原来还是双手沾满了鲜血，这是一个好可怕的事情。但是呢，我这个人是比较幼稚的，我是2002年受洗的，在加州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搬到了俄勒冈开实验室，很漂亮的一个 office， 我坐在那个办公室里。你们猜我那时候心情怎么样？
开心。
开心啊！因为我自己说句老实话，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有的人是想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一直比较混混啊，而且比较糊涂，说句我一直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所以这个工作肯定是神给的，不是我自己争取的，很多准备工作我都没有做。但是我就坐在那里，当时的那个经费非常的紧张，我就有这样一个念头冒出来，是真实的念头，我记得清清楚楚，在想教会还是要去的，但是呢我们这一行生物医学研究是叫 cutting throat， 竞争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厉的。你想想写的那些经费，10%不到的人能够拿到那些经费，你说难不难吗？就是很多很优秀的，说句老实话，30%以上都差不多。但是在那个鸡蛋里面还要挑出一个人来，死亡率真是太厉害了。OK， 我说这个神啊，哎呀，这个基督教是非常软弱的哦，我们竞争是很难激烈的哦。我说这个不行，我要这样，我要在把工作的时候归工作，教会的事情会工作，教会的事情会教会，我真是这么想的，真真实实的这么想。所以我这个人蠢到什么程度，你们都要笑死的。但我真真实实这么想，而且很有逻辑嘛，很有。你说有逻辑没有逻辑嘛？你说有逻辑吧，很有逻辑的。我其实后来也在想，神当时肯定眼泪都笑出来了，听到这样的，真是的。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有些事情还是蛮有趣的。第一个讲。老板不讲理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发现了是我不理解，是因为我的立足点比较低，不是因为老板不讲理。希望大家以后在从下级看上级的时候记住这句话。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写了个经费后来被拒掉，然后那个评审人说这个人他没有说这个事情，我一看就勃然大怒，我就找我的那个 director 去抱怨，我说我明明写了，在这个旮旯里面有。然后你猜我这个 director 还是蛮温柔的一个人，当时就跟我爆了粗口。我们粗口是什么我就不说了，那是讲台不好胡说八道。当时就骂了娘，骂了娘之后跟我说，我才不管你写在那里呢，他找不到就是你的错。哎，我当时很不服，我说我在找你诉过苦，你不安慰我两句跟我说这句话，我当时非常的愤怒，我就走了不理他了。后来想一想，你们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你写的东西别人看不见就是你的问题吗？后来我就学会了，反正重要的事情，哎，你看没有？重要的事情说几遍啊？说三遍。我前面说一说，当中说到后面再说一遍，哎，后来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所以当年虽然那个我的那个领导对我爆了粗口，但他是有道理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并不是说每一次上司不讲理都是有道理的，但很多时候他那个不讲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说句老实话，我们不在那个位置上，很多东西根本看不见，你不知道他有多少东西要对付，他那些东西都是有道理的。OK， 比如我跟我实验室的时候，你们要守规则啊，要守规则。学校里条条框框多得不得，学生有的时候觉得我傻，不傻，你不守规则就被赶走了，对不对？学生觉得我烦，你烦我要说，因为你不守规则就要被赶走了。被赶走和守规则，我前面守规则是这样的，领导是这样看事情的。下面是我看我这个手头这么多规则好麻烦，对我做事情是有干扰。我确实承认是不容易，但是还是要顺服。OK， 然后讲下属怎么样？下属神给我这样一个功课，我搬到这里来了之后，有一个学生加入了我的实验室，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一个黑人女孩，她的实验技能啊，思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还是真是竭尽全力，我真是靠主得胜啊， 我竭尽全力忍啊教啊，这个时候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自己忍不住，我真是心里像开了锅一样，教了两年啊，从2014年做到2016年什么都没有做出来。然后有一天星期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发了一个 text 说你下午来见我，他给我发的哦不是，他说我，他说你今天来见我，我说好吧，但是我上午有教会，我下午来见你可以吗？他说可以，2点钟，我说好吧，然后2点钟我就去了。我真的记得当时在那个办公室里，他很严肃地跟我说，他说 I think you are not teaching me anything， 他说我觉得你什么也没有教我，他说我在考虑换一个实验室。你们猜猜我是脾气好还是脾气不好的人吗？好吗？你问佳音就知道了，你问我儿子就知道。我儿子大连，我跟你说，我都要看他一眼，他就老实了。OK， 我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跟他说：“好吧，要不你回去想一想，明天告诉我。如果你要去别的实验室，我一定会支持你的。”你们觉得是我自己做的吗？我谢谢神那个时候干预了，要不然的话我肯定袖子挽起来，我至少骂他，说不定还要揍他。你不开玩笑，你知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多少经费，我多少时间放在里面，多么的宝贵，你知道你写一个经费多难吗？你们能够理解有多难吗？我在自己要死的情况下讨来的饭喂他，真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他这样的白眼狼，我不揍他才怪呢。It's impossible， 我不生气。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看到真的有神，因为我做不到，肯定不是我。 OK， 然后结果怎么样呢？还在挣扎呢，还没有毕业呢。哦，讲久了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 anyway 让我讲完吧。结果这个学生在实验室里一步一步成长。哦，他最后决定没有走，这也是神迹。星期一他来没有走，居然待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决定待下来了。然后一点，然后我们就同意了，不做那些在天上的课题，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课题。我们两个人心都变了，做一个非常土的掉渣的课题，一点点涨，一点点涨，一点点涨，一点点涨。我、哦、天哪，最近给了一个报告像模像样的。后来我就发现了，原来我真的是没有把它教好，真的是没有教好。就有一次我在讲的时候，我说哎呀学生难教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提醒我了，说老师会不会是你自己呢？提醒的非常的好，真的是我有问题，因为教的不耐心，而且教的太快。你教人的时候不是根据你的速度，是根据被教的人的速度。我从来没有学会，我现在还没有学会，就跟你说句老实话。 OK， 但是在他耐心的对我的教导里面，我慢慢慢慢的学会了要慢慢的教。所以不仅他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并且我现在所有的一点点的教学能力都是他教给我的，看到了没有？所以在神里面奇妙不奇妙？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其实跟他交流的过程常常还是发脾气，我跟你说句老实话，他以神的恩典每次都饶恕了，从来没有顶过嘴，从来没有说过老师你怎么这个样子，都真的是战兢顺服。他完全有道理，你这美国是讲人权的地方，说你这什么东西怎么这样讲话，完完全全可以，从来没有过，就是他从来没有，别的学生都有翻墙的，他从来没有翻过墙。最近我问过他一次，他说喂哦，我说我脾气是不是很坏，他说你还是可以先鼓励一下人再讲事情，多么美好的一个态度，对吧？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下属连续下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心，因为它是改变了我的心，没有这件事情我是永远不会学会的。然后讲完这个，你们是不是都挺高兴的，好像说哇哦，这个神还是蛮会做工的嘛，你学会了挺好的。不过 不过让我 Let me leave you a bad note。 一般人都喜欢结尾的一个正面的尾声，我不想这样。我告诉你们一个负面的东西，这个星期四在佳音给实验室 给报告的时候，我很大的冒犯了他，因为他讲的时候有一个小东西讲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我就很粗暴的打断了他。一般人被打断了之后，除了我那个学生之外，一般人被打断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啊？不舒服。看到人不舒服之后，正常的人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怎么样？应该后退，是不是？我不是正常人，你猜我怎么样呢？往前推。因为我觉得懂得如何给一个好的报告比如何处理好我们的工作关系要重要。你们说愚蠢不愚蠢？愚蠢不愚蠢？为什么要给你们讲，最后讲这样一个 note， 是跟你们要真的跟你们说有多么的现实，我们有多么的需要主。因为我刚刚跟你讲一个美好的例子，好像我学会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心态，我就说主啊，今天可以了吧？千万不要问主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完，没有完。因为我们的不是因为别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罪有多么的深。当我每当自己觉得到了一层的时候，主又会把它打开的时候，你再看一看咯。当你到一个主又打开的时候，你再看一看咯。OK， 对，所以真是又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最后还是给你一个正面的一个结尾，佳音还是饶恕了我，靠神饶恕了我。岳平在那笑呢，因为他知道这个饶恕有多么的不容易啊，不可能的，这什么王八蛋啊！我天哪，岂有此理！连我都不会原谅我自己，所以我真是感谢他，真的是在神里面原谅了我，因为造人是不能原谅，我真的是很不像话，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像话。我自己其实当时在自己，我讲到一半的，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震惊，怎么这么粗鲁？但我就是停不下来，所以你能看这个恶的惯性有多么的大，真是毫无力量。所以用这个我来结尾今天的讲道，这说明我们在行为上学习顺服是不可能的，是不够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也不能够持久，屁股一转就会摔一跤，屁股一转就会摔一跤。我已经摔了不知道多少跤了，你们如果不小心也会一样。OK， 但是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呀？通过这些改变的是什么呀？我们的心爱，我们要保守，圣经里面要保守你们的，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心里发出来。但是我们是一个奴仆的心的话，还是一个很被动很可怜的一个心呢？所以我们要怎么结尾呢？我们要从奴仆的心转向到什么的心啊？儿女的心。我们以顺服父亲的心来顺服主，就像刚才尼利弟兄提醒我们，我们想到神要想到是天父，再想到是大能的神，先想到是慈爱的天父，再是大能的神，慈爱的天父，慈爱的天父。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说到，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乃是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主啊，真是的，主啊，真是求你看顾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肯定也是经过各种各样的苦楚，经过各种各样在世上的磨练，因为跟随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们真正要记住，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来看实在是不足为道的。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作为儿女，让我们要讨天父的喜悦，因为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父亲节，让我们做下这样的一个心志，说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理的快乐，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好，我们的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慈爱，你是如此美好的父亲。主啊，虽然我们是如此的悖逆，你就像圣经里讲的那个年了迈的父亲一样的，在等待他小儿子的归来。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样的事情，你还是能够原谅我们一次又一次。主啊，你真是美好。主啊，我们也知道凭我们自己实在是不行，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籽那般的小，但是主啊，你能让我们小小的信心能够长大，能够长大成为一棵整整的一棵植物。主啊，真是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每一天的目的就是要与主联合，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要荣耀你的名。主啊，真是求你真是做我们教会的头，让我们做你的身体，求你的灵充充满满的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广传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